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与日本首相安倍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举行了会晤。双方都强调将全面提升和发展两国关系。在中亚和阿富汗，两国会在安全领域更多携手合作。两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普京说，针对长期困扰俄日关系的领土纠纷问题，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但两国应该为此创造互信的气氛，并寻找途径使两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都能够感到双赢，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失败感。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做交易。安倍说，他与普京是同代人，两人应该共同努力开辟双边关系的新时代。两人还确定普京将在12月15日访问日本，安倍期望能够在他的老家山口县接待普京，在平静安宁的气氛中思考讨论两国关系。安倍还强调，作为邻居，日本将帮助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分析人士说，普京和安倍都在利用两国关系的升温对中国发出信号，与日本走近可增加俄罗斯与中国交手时的筹码，避免过度依赖和倒向中国，同时也使俄罗斯的远东资源不留给中国一家开发，让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资本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普京和安倍都需要两国关系的升温，这意味着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外交不仅面向中国一家，转向东方还包括日本、印度等其他的亚洲国家，但中国仍然是俄罗斯东方外交最重要的方向。基斯塔诺夫说，毫无疑问，现阶段对俄罗斯来说，中国仍然比日本更加重要，无论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中国都是俄罗斯的首要外交方向。俄罗斯不会在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时牺牲中国，损害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但俄罗斯也不会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日本。俄罗斯密切同中国的关系也不应该损害俄日关系。日本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在乌克兰危机后参加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俄罗斯认为日本制裁轻描淡写，具有象征特点，日本是西方对俄制裁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普京12月份访日是俄日关系，特别是俄罗斯寻求打破西方制裁的标志性事件。俄日两国几个月前重新启动了因为乌克兰危机而中断的双方副外长级的定期磋商机制，两国这次决定将继续高层接触，让双边互动更加频繁。普京和安倍将在11月份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再次会晤，这期间双方高级官员和相关专家也将讨论一些具体项目的实时落实，为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做准备。俄日两国这次还强调应该落实安倍今年5月份访问索契与普京会晤时所提出的8项发展计划，涉及在能源、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医疗等众多领域双方展开合作。俄罗斯媒体说，远东发展落后让当地居民纷纷离开，这使远东在面对崛起和人口稠密的中国时更显得危险空旷。日本的计划将提高远东对当地居民的吸引力，可帮助普京总统减少压力，比如在日本的帮助下将会改善远东的医疗环境，双方也在讨论远东居民生病急诊时去日本治疗的可能。双方还讨论日本出资改善远东其他的基础设施，包括翻新升级当地主要城市位于黑龙江岸边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伯利机场。日本北海道和萨哈林地区将开通更多的往返航班。俄罗斯还计划把主要能源企业的部分股权出售给日本，并呼吁日本加大对萨哈林能源项目的参与，同时期望日本能够在北极地区投资，在那里联合生产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媒体记者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正在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上，今年日本和韩国大企的代表挤满了会场。日本这次派出大型商务代表团， 随同安倍一起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显示日本今天对俄罗斯的重视。而一年前，中国还是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主角。日本问题学者吉斯塔诺夫说，日本环顾四周，同中国的关系非常不好，同朝鲜敌对，同韩国的来往也并非一帆风顺，唯独同俄罗斯打交道时很顺利。吉斯塔诺夫说，在东北亚地区，日本只有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还比较正常，安倍同普京加强关系，可借此向自己的邻居北京和首尔展示日本有能力同自己的另外一个邻居俄罗斯正常对话，寻求解决两国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安倍与普京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六还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参观了当地的水族馆，三国领袖还参加了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的主场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